啊，这个人也是圣贤之人，20岁很年轻的，他就知道改过自新、断卧修善的重要，就非常认真努力去做。到21岁呢，乃至前之所改未尽。虽然天天在改，认真努力在改，改了一年，觉得过去这一年呢，改得不彻底，改得不究竟。即22岁呀，回视21岁呀，又在梦中。这样子，年复一年，岁复一岁，地地改之，新年50，而又至49年之非。到自己50岁了，回过头来仔细想想，过去49年所做的，还是错了。古人改过之学如此值得我们效法了。一个人最大的过失是什么呢？不知道自己过失，这是最大的过失。因为你不知道自己过失，你就不会有心去改过了。没有改过的念头，这个过失的累积，由小过累积就成大过，由大过累积成为巨过，后来的果报不堪设想。许许多多的反复，为什么死后堕三恶道？缘由就在此地，不知道自己有过失，不知道改过。由此可知啊，了凡先生在前面所讲的，明。是良友提醒，这一桩事情重要。你到哪里找到这么一个好的朋友肯提醒你？说老实话，父母都做不到。父母果然天天提醒你，你一定会怨恨父母，会觉得父母唠叨。父母太繁琐了，所以佛菩萨想的方法好啊，妙极了，用种种方法表法提醒你，而表法的意义要懂，譬如我在前面讲的供水。这佛前面供这杯水，你一看就晓得，我的心要像水一样清净，要像水一样平等，永远保持清净平等。那离开佛堂不就忘掉了吗？那谁提醒你呢？你要知道，只要见到水，你就想到。我们平常喝水，倒一杯水在这里，马上就提醒自己。到外面做客，人家招待，最简单的也是一杯茶水。见到水就要想到啊，我们的心要清净，要平等啊。如果你只是佛堂的那杯水是表法的，其他的不要，你什么都学不到了。那你就未免太笨拙了。你是过分的分别执着。譬如燃一颗香，你晓得这个香是代表戒定慧。我们在任何场所当中，闻到气味，都要想到戒定慧。 啊，像是提醒鼻根的。啊，不管什么样味道，都用一个香字代表。啊，只要有气味，哎，闻到有气味，就要想到戒定慧。然后你再学，你才明了，虚空法界哪个地方不是菩萨学出的？哪个地方不是用功道场呢？啊，一切时一切处，原来都是道场。啊，道场不是在寺院庵堂啊，处处皆是啊。啊，我们在佛前面供花，啊，供果，啊，花代表什么？代表因呢。花开得好，因好，因好，果一定好。啊，这果是代表果，这花代表因。啊，善因得善果啊，恶因就会结恶果啊，它表这个意思啊。啊，佛前面供这个花果，我们懂这个意思。什么时候看到花，都要懂得，我要修好因。无论在什么时候，乃至于看人家穿一件衣服上，衣服上绣的花，看到这个花，我要知道绣好因。啊，无论在什么地方看到果实，啊，我们祈求的是好的果报，好的果报一定要绣好因。啊，这不都是佛家的教学吗？都是如来的教诲吗？哪里要说一句话了？啊，尽虚空遍法界，你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嗅到，舌尝到的，身体接触到的，哪一法不是佛法呢？原来处处皆是佛法。啊，所以佛家常讲啊，佛法无边啊。这句话意思你懂了吗？所以你要会学，你要会学，一切时一切处决定不迷。为什么呢？他都在表法，都在提醒你，你怎么会迷呢？不会的人呢才迷呀，执着的人才迷。执着一定在佛堂供的那是表法，离开佛堂之外就不懂得什么叫表法了。这个学学得太笨拙了。啊，孔老夫子说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夫子就不教了。我说太笨了吧。他告诉你一样只能懂一样，你不能够触类旁通。佛法是教你一样，你懂得了，一切都懂得了，样样都通了，这是佛法。啊，所以佛法教学达到最高的艺术境界。啊，那我们这个功夫上来讲呢，居白玉是最好的一个典范，我们要向他学习。这一条决定不能疏忽。了凡到晚年也学啊，啊，学具备啊，这是功夫有相当根底了，才知道勇猛精进的重要性。啊，要加速度，把自己的境界不断向上提升，功效越来越显著。啊，在这个日常生活越来越快乐，事业越来越顺利。 确确实实做到了再消复来啊，一点都不假。好，我们今天讲到此地。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下面的文字啊。吾辈身为樊流，过卧未及，而回思往事，常若不见其有过者，心粗而言易。文到这个地方呢，从举比喻之后啊，这才证实啊，我们身为凡夫啊，过失恶业太多太多了。未及是比喻，就像刺猬呀，这个刺的一样啊，聚集在一起。而回思往事，我们想象过去，常常呢，好像不见有其过者，啊，没有觉察到自己有什么过错，啊，所以我们一般人常常想，我没有什么大错，我没有什么过失啊。这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也常常有这个感觉，这是什么原因呢？心太粗了啊，心眼昏聩，见不到自己的过失。所以举白玉实在讲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榜样。下面这段文呢，给我们说这个恶业它也有征兆啊。然人之过恶深重者，在佛法里面讲业障深重啊，啊，业障过重啊，他一定有不好的预兆，是业有效验，或是心神昏色，转头即忘。这个我们仔细去观察我们周边那些人物，有时候我们能发现，啊，这个人呢没有记性。糊涂昏柔，给他说什么事情呢，很快他就忘掉了。或无事而常烦恼，这些事情我们自己想一想，自己有没有啊？没有事情的时候，没有人招惹的时候，哎，自生烦恼，只要冷静观察就能发现了。或见君子而冉冉消沮啊，消沮，这就是怕见正人君子啊，见到正人君子自己好像很难为情。这种现象实在说呢还都是有救啊。为什么？他还有惭愧心。那或闻正论呢而不乐啊，听到人家讲正经话不喜欢啊。为什么呢？自己坐卧多端，养成了卧习气啊，听到正论跟自己所作所为完全相反啊， 很不乐意接受。或会师二人反愿，我们布施以礼物送给人，人家还埋怨在他不得不接受的情况之下你比如说他挨冻挨饿饥寒交迫的时候，我们送一点衣服食物给他，他当然接受，接受之后他不感激他还怨恨你，这种情形有啊，在现在这个时间常常遇到这个都是恶业深重的征兆啊。我们要多想想，或者是夜梦颠倒，晚上做噩梦做噩梦绝对不是个好预兆，自己一定要警觉到过恶很重，所以夜晚呢才做噩梦，甚至妄言失志这个就是精神提不起来，语无伦次皆作孽之相也这是略举几个例子这个都是不好的相苟以类此，继续发愤，舍旧图新，心无足。如果我们自己反省，像上面所举的例子，自己有个一条两条，我们就要警觉到。故时恶业一定相当严重了要警觉到了，赶快回头立即奋发，舍旧图新就是要改过自新性无自悟，这一句话是勉励我们希望你千万不要耽误了自己这个事情一定要自己奋发，别人帮不上忙。改过之法了，就讲到此地下面第三篇呢是极善之法。文字一开端，了凡先生引用《易经》上的两句话为我们说明：意曰极善之家必有余庆。这两句话可以以历史来作证自古以来凡是这个过于憨厚极善的人家他的后代往往会发达纵然没有大的这个发达，也能够保住平安过日。不至于招惹一些凶灾。这个是在历史上能看到，在我们现前也能够观察得到。只要我们细心留意去观察，那么换一句话说，如果是相反的 这个人家过去的先人以及他的本身是极恶啊，欺负别人，尽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这个人家必定不能够久享富贵。纵然现前呢，他是大富大贵，所以有一些人看到这个现象，这个人家里无恶不作，为什么还大富大贵？这是他不明了道理，这是他们家过去生中，或者是他本人，他的前辈过去生中啊，修的福大了啊。佛家讲修福不修慧啊，因为他没有智慧，这一生当中他才造作恶业，造作恶业必定折福啊。譬如他过去生中修的福有亿万财富啊，这一生当中虽然发财，心术不善啊，处处啊欺压别人，做一些损人利己之事，他的福报折了啊，千万财富啊变成了百万财富了，损失太多太多了，可是他还有百万财富，比起一般人呢他还是富有的多。因果通三世啊，那么他这一生这个余福享尽了，他的罪报就现前了啊。有些人他的果报在来生，有些人在这一生晚年就没落了啊，破产了啊。什么原因呢？极恶之家了，他的报应呢是这样的。人要懂得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一定要懂得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了，对自己个人、对自己家庭、对自己的宗族，决定有大利益。下面，了凡先生举个例子：习也是过去式，也是。将一女妻数粮货啊，就是严氏的将要将他的女儿许配给数粮货，而立数其祖宗继德之长，隶书就是向上啊，一代一代去叙说叔良鹤的祖宗都是积德，这个人家了是积善之家，逆知其子孙必有心者，你是预料，预料啊他们家的将来子孙呢一定有兴旺的。叔良鹤是孔子的父亲啊，所以这个孔子的外公啊，啊外祖父啊，就预料他家里将来一定啊会兴旺啊。你看他把他的女儿 许配格、舒良和以后就生了孔子。他怎么看的呢？看到孔子的祖先呢，代代都极善呢，所以他们家里会出大圣人呢。那这是一桩事情，讲极善的。这第二桩呢，孔子称顺治大孝。中国人讲孝道，首先呢要推尊大圣啊，这个人是尽孝的模范。我们在历史传记里面读到，一定要向他学习。他的父亲在他太太死了之后，也就是舜的母亲生母啊，又娶了个继母，继母以后也生了一个小孩，继母对待他非常不好，他父亲受了继母的影响，所以父亲、继母、继母生的弟弟，这一家四口三个人呢，以恶念对待他，几次要置他于死地啊，这个家庭环境太恶劣了。可是舜能够孝顺啊，他心目当中没有看到这个父母兄弟对他不好，他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好，让父亲不喜欢，继母不喜欢，弟弟不喜欢，天天改过自新呐！啊，这样过了几年之后啊，才把他全家感化了，这叫大孝啊！这是真正的孝顺呐！啊，从顺，一切顺从。顺从里面有高度的智慧，佛家讲善巧方便，他能够避免这个家人对他的伤害，能够保全他的生命，依旧以真诚心、爱心奉祀这个父母兄弟，这是一般常人做不到的事情，他做到了。所以孔子称赞他：“宗庙享之，子孙报之。”啊，戒之论也。啊，孔子的外祖父以及孔夫子赞叹这个大圣。这些都是至理名言，是以王室真知啊，再以过去这些极善之家，你看看他后人的发达，历史上有记载，眼前这个社会上我们也能够看得到啊。下面他举了十个例子啊，第一位杨少思荣，建宁人，是以嫉妒为生，久与西藏横流冲毁民居，溺死者顺流而下，他州皆捞取财货物，赌少司曾祖祭祖为救人，而货物一无所取，乡人吃其鱼。我们先看这一段， 杨荣。官做到少司，这个少司啊，在古代是帝王的老师啊，帝王老师里有太师有少司，大多数少司是太子的老师啊，皇帝的老师称太师啊，太子的老师多半称为少司。所以这个老师的称呼啊，有太师、太傅、太保啊。杨少司杨荣啊，建宁人，建宁是现在福建建瓯啊，我在这个地方住过六年啊。这个杨荣家里啊，我去过啊，是一个很大的，好像有三进的四合院啊，现在好像是改成建瓯室了啊。那么他们的先祖世世代代都是以嫉妒为生啊，就是摆渡船的啊，从事于啊这个行业啊，由此可知生活也过得非常艰苦啊。那么这是遇到了下雨啊，久雨河水也涨了啊，这条河好像是岷江的上游啊，一直这一条这个河一直流到从福州出海，涨水这个淹没了这个乡村民居啊，也淹死了很多人啊，所以溺死者顺流而下，当然划船的人很多啊，一般人划着船都去捞取货物啊，不顾啊这个淹在水里的人啊，都去捞取财物啊，唯独杨荣的先生，就是他的祖父跟曾祖父啊，只有救人啊，对于这个水里面漂浮的那些财物啊，一丝毫都不取啊，只有救人呐。那么乡里的人呢，看到他们的作为都说他愚痴啊，救人有什么用啊，这是许许多多的事，这人家财物漂流在水上，你捞到了就是你的啊，他们不要财物啊，完全救人，这是积德了。待少司父生啊，杨荣的父亲生的时候，他们家里环境渐渐富裕了，有神人化为道者，与之曰：“如祖父有阴功，子孙当贵显呢，是遗葬某地，虽依其所指而贬之，即今之白兔坟也。后生少死，若官登第，位至三公，家曾祖祖父如其官。”子孙贵盛，至今尚多贤者啊。这是以杨荣这桩事情的证明，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呐。啊，他的曾祖祖父虽然贫穷啊，到他父亲逐渐家庭环境就好转了。啊，这个时候有一个道长啊，他这里记载是神人化为道长了啊，我们就是有一位道长啊，告诉 他的父，他这个他的父亲，啊，你的祖父啊有阴功，祖父就是杨荣的曾祖父，啊，曾经救过很多人命啊，啊，有阴功啊，啊，子孙呢一定会跪谢。以葬某地，指示他，这是我们中国人讲的风水。啊，有一块风水很好的地，啊，可以葬在那个地方。啊，那么这个杨荣的父亲，啊，就把他的祖父。葬在道人指的这个处所啊，那么就是现在所说的白头坟啊。后生少死啊，以后杨荣出世，弱冠登第，弱冠是20岁啊，20岁。就考取进士，啊，官呢一直做到三公，这个少司是属于三公之一。皇帝对他非常感激，追封他的曾祖、他的祖父、他的父亲如其官。那他的官位是少司，啊，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啊，都追封为少司，啊，子孙贵盛，是一直到今，这个今是了凡先生在世的时候，啊，是那个时代，就是明朝的时候，啊，他们家里头还是很多的贤人，啊，代代都有贤人。祖宗之积德了。啊，第二位隐人杨自成，啊，隐是现在的浙江宁波，啊，古时候称为隐县，啊，有一位杨自成先生。初为县吏，啊，就在这个县衙当一个书办，好像现在的书记官一类的，啊，文书官呢一类的。这个人存心仁厚，守法公平，啊，这个是他的德行，啊，心地仁厚。推己及人，啊，守法公平，决定不受人家的贿赂，啊，使县宰严肃，啊，使当时这个县官呢，啊，非常严肃，啊，偶他一求，啊，这个。偶然之间鞭打一个囚犯，血流满前呢，而怒又未息，啊，这个囚犯触怒了县官，啊，县官毒打他一顿，打得遍身血流，啊，这个怒还没消，杨跪而宽解之，啊，杨自成跪在地下帮这个囚犯求情呢，啊。啊，这个县官就讲了，怎奈此人越发背离，说不由人不怒啊。啊，他在帮他求情，县官说这个囚犯啊做的这个坏事太多了。不 有人不怒啊。县官说出他发怒的理由啊，自称叩首也啊。杨自成呢叩首啊，向他报告啊，上舍其道，明善就义啊，如得其情，爱敬勿喜，喜且不可，而宽怒乎？宰未之计也。杨自成说得很好啊，上舍其道，这句话很不容易说出来啊。从这个地方看，他的确是存心仁厚啊，不怕自己丢掉差事，他讲真话了啊。上是指朝廷啊，啊，现在朝廷本身有过失啊，人民对于朝廷信心散失了。由此可知，百姓犯法故在哪里？故在没有人教导他了。那谁负责教导呢？儒家教学，地方官员啊，这个县市长啊，这个知县，古时候称父母官啊，你是这个地方人民的父母啊，你是人民的老师啊，你是人民的领导啊。儒家讲啊，坐之君，坐之亲，坐之私，那个知是人民啊，啊，地方上的首长是人民的领导，是人民的父母，是人民的老师啊。你的子弟为非作歹，你没有把他教好，这个上舍其道里面的含义很广啊。杨自成真是有胆识啊，啊，这平素这个人有德行，有胆识，敢说真话。啊，你在审问，啊，审问得其情了，啊，他真的是做了很多坏事了，应该要判重刑了，你要怜悯他了，不能生欢喜心啊。啊，是喜切不可。而宽怒乎？你怎么能够发怒呢？啊，县官也不错，听了杨自成的话了，啊，把这个发怒的这个情绪也就降温了，啊，不再发怒了，驾升平。杨自成家的贫寒呐，愧意一无所取啊。当然，他能够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特别是这些囚犯啊，他有怜悯心啊，常常帮助他们呢。人家当然有一些送礼来托人情的，他一无所取啊，大公无私，凭着自己良心办事啊，绝不受贿赂。遇求人犯粮啊，有的时候囚犯求粮缺乏的时候，常多方一计之，他天天想方法 来帮助他。啊，这个到一些能够啊，这个行善的人家，向他们捐助，啊，来帮助这些囚犯，让他们能够吃饱。翌日，啊，有一天，有新囚素人逮捕，新来的囚犯，啊，有几个人没有得吃啊。加油。